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透过有一些就是很快速的一些访谈，那能够让听众了解说这个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方式，不要说生病了到处乱投医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也是不是很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个看诊的过程中，其实有些病人就是他觉得，哎，我怎么看了两天没有好，就换一个医生，然后就一直换一直换。其实有些大概要知道说这个疾病的病程啦，它本身就是需要那个的时间才会好。比如说这个急性结膜炎就是必须大概7天到2个礼拜，
两个礼拜，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也急不等，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投药了明天就好了。
医药大小事，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这个时刻，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高富帅的新美光视光眼科诊所的总院长江尚仪院长。那请江院长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美光视光眼科诊所总院长江医师。那很荣幸受邀今天接受采访，然后今天谈的题目其实我看过了，其实蛮有趣的啊。那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在临床上面的心得，谢谢。
OK， 好，那可以请院长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你的职涯历程，很丰富。
我民国87年从那个学习毕业，然后呢89年就是回到三总担任住院医师，然后在93年4月的时候，在当完主治医师之后直接升主治医师。升完主治医师之后，其实那一天同时那天蛮有趣的，就4月1号
对
升主治医师，然后觉得好像像愚人节升主治医师，就是真是4月开玩笑，然后开玩笑这样子。然后4月1号那一天我就直接到那个澎湖的属立医院去支援。对
对，
然后同年的8月1号，然后我是等于是下乡服务，奉派到国军的澎湖医院啊服务。所以当时在应该93年4月，
对，
到94年7月底，那时候就是两个医院，就是我是主要负责的眼科医师。
哦，所以你都跑去就对了。
对对对，那94年就是之后呢，94年8月。就回到三总，那一开始我们还有第一年的就是类似像补服队勤，到我们的分院基隆去服务一年。
对，
然后那一年结束之后，在95年7月，然后就顺利考上了国防医学院的医学科学研究所，开始我博士班的这个研究。对，
嗯，
那当然博士班研究其实我研究的题目是比较新的题目，当时啦就是一些关于蛋白质体学的一些分析，然后跟眼科结合的，比如说我那个论文是写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糖尿病眼防疫的蛋白质分析。对，
嗯，
然后很顺利的在101年1月从博士班毕业。
对
啊，大概就是在求学的经验就是这样子，然后很就是当完总医师之后直接就是在这个三总升主治医师。啊，
对，
然后一直到了就是博士班毕业之后，大概过了2年就升了这个眼科的科主任，那一直到离开前，就是在担任就是三总的眼科的科主任。我是就是107年啊，107年的9月5号离开三总这样。
那我想请教院长一下，你当初为什么眼科好像有7个次专科，为什么选择眼整形啊？
其实眼科主要的包含眼角膜科、视网膜、葡萄膜、青光眼， 然后眼神经、小儿眼科跟眼整形。那如果有些医院编制比较多的话，他们甚至会多两个专科，就第八个专科可能就是屈光的，就是从角膜各分出来的，就主要是做屈光镭射手术的部分。那第九个就是比较冷门的，叫眼病理科，啊，这个可能大概就是台大才会有。那其他的医院的话，大概就是前面7个次专科。那我本身会选眼整形，是因为其实我从小这个本来想就是念美术系啦，所以我对美学的部分是蛮要求的，所以我是觉得我比较适合做这个。所以我基本上来讲，我做整形的话，其实会考虑到就是病人整体的脸型啊，或者说适合的一个双眼皮的样子啊，所以可能就是做出来就是比较自然一点。那我觉得说这方面就是其实如果从小有一些美学方面的训练的话，我其实我觉得做这方面的次专科其实是蛮适合的。
我看那个院长的那个诊所都美轮美奂呐、啊，
格局是我设计的，对，
对
哈
对
哈，
对，看得出来那个院
对，
长的格局是怎样，
对对
品味是怎样。
对，哈哈哈，
那院长请教一下，你之前有在金门医院跟澎湖国军有去服务过吗？那你们在国防体系是不是有下乡有下葬规定，还是怎样？
基本上来讲，刚刚有提过，就是说在那个国军澎湖医院那个部分，那时候是因为它变成3种的分院，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下乡一年，就是在就支援这个国军澎湖医院。那
对，
金门医院的话，是因为那时候的院长，院长他是以前是加护病房的主任。那我在
对，
实习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那时候刚好去当院长，那边刚好缺一个眼科医师，然后他就回来就要求我们那时候部主任张主任看能不能去
对，
支援。所以我刚刚不是开玩笑说，我4月要升主治医师，第一天就是在金门，就是蜀立，大家叫
了
蜀
解，
立医院那边看诊。对，然后
OK。
所以澎湖的部分是真的是下乡的要求啦。那金门的部分，后来这个院长也调到金门当这个院长啊，他又请我去帮忙这样子，所以我那个等于是说自愿去服务啦，所以在金门的话，其实从96年开始支援，然后
九
那
十
时候的
六
话
年，
就是我那时候已经在三总当主治医师了，
对，
那时候博士班的同时，我那时候主治医师就是临床业务也在做，所以那时候是每个礼拜一要去金门看门诊，隔周的话就是礼拜天会手术，所以等于是一周2天，一周1天这样子，那连续总共在那边服务了11年，
11年，
对，到107年的6月，然后后来我9月在金门开了诊所之后，
对，
就没有再去支援了。对，
了解。那院长，你刚才提到你在三总总共服务几年？前后加起来，然后服务几
我87年毕业，然后
年？
去宪兵司令部当医官，当了2年。那89年回到三总，一直到107年，所以整个加起来大概是18年。
18年，
在三总，
位置有关系吗？还是什么？
其实三总现在规定的很严格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学位，就会给你讲什么样官阶，然后你要有什么样的教职，你才会让你升到主任，然后你有当主任，你才有办法再往上再爬。对，基本上来讲，基本上如果你升到教授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升到上校了。
上
所
校
以
就
就
对
在三总是这个是有挂在一起的，他没有办法说靠年资就一直升上去。对，所以我离开三总说，那时候我是中校，
中校，官拜中校就对
对，中校，对，科主任是中校，对，
了。OK，了解。
那部主任才是上校，
上校，院长，你那边在三总服务的时候，你刚才有讲，你又去经历了博士班嘛，对不对？那一边
对，
你要看诊，而且你期间还编了很多本眼科教科书，我上网查了一下，很厉害。
对，其实我那时候就毕业之后，我就其实对这个编辑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在部队那2年，就是在宪兵司令部那2年，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翻译书籍关于眼科方面的。那时候那个叫 General Ophthalmology，就是一般眼科学
对，
我翻译了一本，然后另外我帮这个出版社出了一套的国考的用书所以那时候小我2、3届的人，他们都国考都念我的书
好厉害！
所以有一次就是我遇到这些学弟妹，他看到我名字就说，哎。那、你这你是这样学长？我说对，他说
对，
哦，我还以为你是老医生，结果看起来只到我们2届而已。对，
没错，
所以
没
那时候
错。
就是已经写了就是一系列的书，然后在那个当住院医师的时候，那时候 SARS 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编了一本叫做《临床眼科临床工作手册》，那是第一版，然后在那个博士班毕业前， 我再版第二版，那今年会第三版，对，
哦，今
就
年会
是
第三
关于
版。
这个对临床工作手册的部分。这个其实对一般不管是从实习医师到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甚至我上礼拜去高雄开会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开业的一个前辈，他
对。
说哇，他今天突然要找到一个资料，结果突然想到我那本书，他翻一翻说哇，他说这本书真的蛮实用的，他们有时候说忘记东西直接翻一翻就
工
可以
具书就对了，
了，
对，必备的工具书。因为按你那时候那么忙，又要看诊，又要进修，又要编教材，你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所以时间固定在金门看诊，然后礼拜天呢也没办法休息，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大概只有休息2个礼拜天了、啊，然后二三四五的话固定还要开再三种开刀，那当然那时候是年轻的主治医师，所以刀也没有很多啦，哦，那当然就是说还要准备学校的功课，所以那时候只能把那个博士班当成大学部在念一样，一个学期修快20个学分。
哇，
对，
好
很快的
拼啊！
把学分把它修完，对，2年就把它全部修完了。
好强啊！
对，然后就是趁这个，就晚上可能还要加班啊，做实验这样子啊。就是博士班很多同学学生，他们有些实验可能有研究助理帮忙做了，可是这部分其实我实验我都是自己做了，所以有就是说，在这个口试的时候，我们对很了解，说我们自己做的内容跟细节，对，
哦，对，没错，没
对。
错。越南，那你开三种自行开业嘛？金门成立是因为你之前在金门服务了11年的关系吗？
对，因为我觉得说，第一个人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开业的时候，就是其实有时候真的很担心说刚开始创业，然后就是压力很大，或者说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掌握市场的趋势。那当然就是说，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环境去开业的话，比较有把握啦。对，
没错，
那所以那时候我在金门已经经营很久，当然我那时候也可以选在台北内湖啊，那所以后来当然我第一次选择就选在金门嘛，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它开业的成本也比较低啦，哦，不管是房租啊，或者是说人事的部分啊，都会比较低。对，而且那个地方就是已经有养了一部分固定的一些
病
病
人，
人群，然后它那个地方也是比较等于说它是一个岛，所以它基本上来讲病人也是比较固定啊，它不会像台北，就是说病人会到处诊所要流窜啊，对不
没
对？
错，
对，那基本就是，所以基本现在其实我们都是。客户都是蛮稳定的，那当然就是说，在金门开业几年之后，其实我就是比较不安于事啦，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有
勇于
可以
挑
参
战，
与一些学术活动啊，或者一些演讲啊，所以我也不甘寂寞，说被锁在金门，所以后来就是等我现在差不多金门的这个成本都摊提完毕之后，那我现在就是在去年的10月10号就是。在内湖成立了我第二家新美光眼科诊所，这样子。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名字就是都取一样的啦。当然，未来期望说能够变成是连锁的诊所啦。对，
了解。那现在诊所有没有主攻的治疗的方向？
因为金门的部分的话，它主要就是在地的服务啦，所以基本上来讲都比较看的是一般眼睛。可是因为在金门的话，其实我们的设备都已经是非常的顶尖的啦，所以大部分的眼科疾病我们都能够在那边解决。那当然有些比较复杂的手术，比如说视网膜手术，那或者是说有一些青光眼手术，那当然我们就会把它转诊回我自己的就是原来服务的医院，或者是说病人他们想去哪边，我们就帮忙协助转诊。再来就是说我们新的诊所在台北的部分的话，因为这边的空间还有因为离这个内湖科学园区比较近，那这边的族群就有它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在内湖的话，其实我们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主攻这个老花近视雷射，好，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最夯的这个叫做 SMILE 全飞秒雷射手术，好，那
没
第
错。
三个就是结合最新式的叫做飞秒白内障手术，然后接下来就是干眼症的一些治疗，好，干眼症其实治疗就是现在除了点药水之外，它有很多治疗方式，这个后面跟大家再讨论。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这个血统近视的防治的问题，就控制跟预防，对，大概这几个方向
就是很全方位，跟眼科有疾病相关，都服务到里面。
对，哎，
江院长，你在眼科医生从事这么多年了，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当了眼科医师，其实有人会讲说啊，我们就是那种。 类似像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哦，又没有什么压力的科。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对很多医生来讲，其实眼科你看在这么小的范围之内，你要去做手术，其实也是没那么容易。所以
对。
眼科医师的养成教育里面，其实很多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最后能够开刀的医生可能不到一半了。
哦，对，
就
没
眼科
错。
医师，比如说有现在2500个，能够开刀的可能不到1000个。
对。
好，那当然就是能开得好的，可能又是其中可能20%左右，所以可能开得很好，然后大家就是口碑不错的医生，搞不好就是全国就200、300个，我觉得差不多这样子。
嗯，没
对，
错。
那有些人就是可能也不是开得那么好，那当然他
嗯。
有在开，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当然在像在医院的，不管你开得好不好，你就是那个次专科，你就是必须把它完成。
对，没错。
那当然就是说开得很好的，就是效果很好的这个医生，可能也是没有说每个人都开得很好，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外科有外科的手啦，就是可其实说实在，除了就是勤于练习之外，也是有半天生的啦。好，
是不是有点
那
天分，对
那
不对？跟天分有关
对
系。
对对对对，呵呵，当然就是说最大成就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像白内障手术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翻两瞪眼。病人如果看不到来找你啊，如果说他其他检查，比如说视网膜啊、视神经方面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开完之后就是能够视力明显改善。
对。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几个病人，他真的已经熟到他白内障熟到他根本连走路都有问题。我们就是帮他开完之后，他隔天来眼罩一拿掉，然后他就很感动说：“我终于看到我儿子长什么样子了。”他已经十几年没看过他儿子长什么样子，
对，没错，
他完全看不见啊。那他来说是要这样子，好像瞎子一样用摸的这样。后来他其实开完刀之后健步如飞，就是
对，
70几岁的老人家，就他这样子，就是开完之后他整个就是人生都改变了。对。
很高兴，
其实我们看了就很开心了。当然，就是
没
说，
错。
因为这种其实复杂的病人，他对医生来讲是蛮挑战的，尤其是有些病人就是只剩下一个眼睛，然后
哦，
他又要
对。
必须接受手术，所以有时候病人的压力也很大。哦，
对，
那我们自己压力也很大了。
没错，
那我就开过有一个病人是103岁
哇，
的，好，
人对，
那这个病人呢，其实呢，他蛮有渊源，他其实他孙子是医生，那他来的时候
哦，
都没有走。
他都没有
然
讲，
后呢，他就来就说他要手术，然
对，
后就说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要手术？你这个应该是很久之前就要动手术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有啊，他30年前医生就叫他做手术啦。可
对。
是呢，每年呢去庙里面去卜龟，都是那种秋龟，没有办法。
哈
到
哈，
后来30年之后都有圣龟了，说这个
哦，
医
这
生
样
可
啊，
以让他动手术。
啊
对对对，
哈哈，
其实我是觉得后来他开完之后，其实视力也不错啦。对啊。
对，
对啊，那时候开过年纪最年长的
最大，
103岁，
是不是一
对，
般的老人家好像开刀都有这种迷信，对不对？有时候去庙里面拜拜，
对
祈
啊，
福
对
一
啊，
下，
所以我其实我这礼拜有遇到有一个也是啊，大概80岁吧，他就一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
对。
外眼睛就现在视力也是很差，基本上连日常生活都有问题了。那
啊，
他孙女带他来就说，他是问我怎么样，我说其实他会担心说他开完之后会看不见嘛。那
对，
当然，就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是睁开一只眼睛，其实我们就是会特别谨慎。其实有时候压力也很大了，
对，没
对
错，
啊。后来我就说，那没办法，那不然就是我没办法帮你做决定，不然就是去问神明好了。我真的是没办法帮你做主。对，
对，OK，那你在这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低潮？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讲说，我都还蛮顺利的。当然，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在于这个行医过程中，有些比如说在医院，但医院就是。大家就像毕业有白色巨塔嘛，对不对？这个
哦，
其
对，
实
没
都是
错，
或多或少都有啦。那有
对，
些东西，假设说你对这些东西很在意的话，你可能就是会觉得说，觉得这好像是自己这么优秀，怎么被埋没了或怎么样？
哦，
对，但就是有可能会这样子的。那其实
对，
对我来讲，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低潮。那当然就是说，在开业的过程中，其实面临的压力啊，或者是说他的那个挑战啊，我是觉得。还是远比医院大，毕竟医院就像一把大的伞，大家在底下都可以
哦，
成功。
对，没错，
那可是呢，你在自己开业之后，你就是必须要去搭设这个舞台。哦，那舞台如果没有稳，或者是你这个伞撑得不够大，其实
对，
对我们这个来讲，其实我们又不是连锁的医疗集团，其实我们其实压力都很大了。对啊，
没错，
不管是说比如说员工的流动啊，或者说什么，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对这个主事的医生，其实都觉得很大的挑战。对。
对，因为你开诊所都要面面俱到嘛，员
对
工
对
要
对，
管理。业绩好不好也会担心，病患稳不稳定也要担心，开刀
对
手
对
术风险也要担心，是
对，对啊对啊对
担
啊，
心的层面非常广。
对啊，所以而且我们现在又不是像很多连锁的，他可以有请专门的这个，比如说店长啊、经理啊去处理这
啊，
些事。对，
对。
那其实两家诊所都是我自己在处理的。对，所以这个就是除了这个在做这医疗之外，很多东西都还是要去面临这
对，
些挑战。对，
比如行政啊、付薪水
对，
啊、水电啊，这些都
啊哈哈，
要管。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没错，OK。本身也是药厂业务出身，那个跟业务人员互动的之间的关系哦。一般业务员去找你的时候啊，江院长，你用什么角度去判断这个业务同仁他是值得信赖？
其实业务我觉得啦，哈，第一个就他可能就几个部分，那你可能去就是我们会去观察。
对，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业务他会不会换位去思考，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事情，然
对，
后去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完整的独特性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资讯给我们，好，把我们当成他的商业的伙伴。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有一些客诉能够好好的去处理，比如
处
说我们
理，
反映的事情他能够处理。然
对，
后把我们的反映的东西及时回复给他这个公司，然后作为就是说他们的日后对这些业务开发或什么的参考
对，
啊。那再就是说，其实蛮重要，就是说他要依这个市场的趋势，比如说这现在目前是流行什么，或者说有些东西是比较新的，然后他要从这个提供给我们知道这个 information，然后同时呢，他也要去了解就是。其他厂商在这个产品或者说这个东西的它的方向研究方向啊，那当然就是说它借由这样子的，就是大家能够创造双赢的一个经营的方向了。对，
对，就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讯啊，比如给
对对对，
诊所的医生或是医院的医生去做一个资讯的交流就对了。一般老人家眼睛都会常常倒插睫毛嘛，那平时都会去诊所给医生拔，有时候他们又说哦好痛哦，那请问院长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去避免这种问题的产生？
其实这个睫毛倒插的部分呢、啊，就是比较好发在50岁以上的人。
对。
那它主要就是说，它支撑眼睑的这个肌肉松弛掉，没有力气，所以造成眼睑的内翻。那所以这样子的状况比较容易发生在下眼睑的部分
哦，下
啊。
眼睑，
那当然就是说，它有可能是几根倒插。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是年纪引起的，但有时候有可能是一些慢性发炎。那发炎之后造成一些结痂，所以它睫毛它会乱长，哦，因
对，
为破坏到毛囊之后它就乱长，所以它这种就只有几根。那刚刚讲那个松弛的部分，它会造成整排的，
哦，整
哦，
排的，
所以呢，我们就要根据说它是几根倒插还是
对。
整排倒插。那几根的话，当然就是说可以采取方式就是睫毛就拔除吧，这个最快嘛，哦，然后也是最方便的，医生也蛮习惯的，因为病人呢每个月呢都会去报到一
要固
次。
定位回来
对啊，如果你把它开完了，他就不会来了。
啊，对，
对
没
啊，我
错，
开玩笑哈。那第二个就是可以用电烧的
电
方
商，
式，电烧，对，就是用那个很细的那个，就跟头发一样的那个针尖电烧去烧破坏那毛囊。那
对。
当然这成功率大概只有3成到5成。啊，那第二个是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睫毛或者毛发它有黑色素细胞，所以它也可以用镭射的方式去治疗，
哦，镭射方式
也是
啊，
去镭射去烧。也是去烧到它的那个毛囊的部分，破坏了毛囊。
对，
那当然就是说，这种不管是电烧还是说镭射治疗，它没有办法一次就成
哦，
功，
处
它
理
可
了，
能需要2次3次。啊、哦，
对。
刚刚讲过电烧，它成功率大概3成到5成；镭射的话，它成功率就比较高一点，它大概是80%左右。啊、哦，
哦，
那
对，
最后有一个是用冷冻治疗。
哦，
哦，
冷
冷
冻
冻
治
治
疗，
疗就是也是破坏那个毛囊，可是因为那冷冻其实蛮痛的，所以现在很少人在
哦，
用。
很少人在用，
好，那当然说整排的部分就可以靠手术的部分去做矫正，这样子。
了解，好，那最近因为很多人用3C 产品嘛。而且近期干眼症患者有增加的趋势啊，那可不可以请
对。
教江院长给我们一些就是干眼症民众自我卫教的一些方法？
那干眼症当然就是说，除了这个医生给你的一些药物啊或什么。那之外，最重要就是说，他可能要有一些自我保健的方式。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一定说什么良好生活作息啊，充足的睡眠啊，那减少熬夜。那第二个就是均衡饮食，可能多一些蔬菜啊，然后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那去减少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那第三个就是说， 减少就是待在这个密闭空间
哦，
啊，比
密
如
闭空
说这
间，
个冷气房里面啊，
嗯，
或者是这个汽车也开车的时候也算密闭空间
哦，对，没
啊。
错，哎，
那当然就是说你要去维持这个湿度，所以比如说在暖气或者冷气房里面，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可能在室内可能有一杯水啊
杯
或什么，
水，
让这个空气对稍微比较湿一点。然后像我们如果在开车也是算密闭空间，所以
对，
有时候开你真的开车开开，突然你就眼睛就很辣，或感觉张不开，那就是因为
哦，
太干啊，造成
嗯。
这个眼睛的这个干眼的那个反射性的流泪水啊。
嗯，
所以有时候也是在开车的时候，就是旁边坐的那个窗户可能要开一点点，
哦，
对。
了解，
然后大家
嗯嗯嗯，
就说现在出干眼症其实原因很多，那因为现在很多人是戴隐形眼镜，
哦，
那
对，
隐形眼镜的一些它本身的材质的部分，还有你就是清洁的部分都影响到这个会不会造成干眼症，所以
对，
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好，那
嗯嗯嗯。
当然就是说现在要用3C，所以时间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能就是连续使用。那这样子的
对，
话会，就是要让眼就是得到适当的休息。也有人是经常热敷这个眼睛，可是
嗯，
呢，就有时候温度太高，或者
还
说
会
你
受
热敷
伤。
时间太久，其实有时候是会反而是不好的啦。好。
对，
那最后就是说，如果你感觉眼睛有些，其实干眼症它刚开始的症状可能就是只有一些疲劳啊，眼睛红啊，他并不觉得说有什么特别，对他生活带来便利的地方。
对，对。
可是就是如果说已经越来越严重的话，到中等或者严重的话，它可能就是角膜会出现破皮啊，然后
嗯，
甚至发炎感染的问题。好，
对，
所以如果已经开始有症状的话，可能还是要寻求眼科医师的一些诊断跟治疗，因为现在的干眼症并不是说啊，我觉得干哦就是干眼症，其实有很多检查方式，它可以去判定说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干眼症，那针对这个类型的干眼症去做治疗，才不
嗯，
会说你用了很多药之后没有好处，反而得到它的副作用这样子。
对
那最
，OK。
重要的就是不要自己去买一些药水，因
哦，
为有
对，
些
没
药
错。
水呢，比如说药像以前日本的那些药水，它其实它只是里面有一些成分会让你眼睛觉得凉凉，然后其实里面是有
嗯嗯嗯，
血管收缩剂。所以
对。
点下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黑白分明，好像改善了。实际上，有些疾病就被你隐藏起来了，你有可
哦，
能
没
到时
错。
候你就变得比较严重。对
那
啊，
院长最近有没有新的方法在治疗干眼症上面的治疗的趋势跟方法？
那干眼症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就是眼科医师会根据病人状况去拍一些检查啦，比如说，他先一般来讲，像健保规定就做一些泪液的分析啊，就是叫做基础泪液检查。那第二个就会去看他的那个泪膜破裂的时间。
嗯，
哦，那就是英文叫 tear film breakup time，就是它破裂的时间，看看说它这个油脂的分泌正不正常。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它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会透过一些荧光染色，会
染
看到
色，
角膜上
嗯，
面有一些破皮的点。那当然就是根据这些检查，甚至有些新的机器，它可以去做把这些分析，比如泪液的状况分析，比如泪水的高度啊，好，然后泪膜它本身它破裂时间，它是不是说整个是正常的？
对。
那接下来就是你睑板腺它的功能剩下多少？那这
嗯，
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说会去区别出说你这个，因为干眼症我们现在临床把它分成缺水型啊，
对，
然后缺油型的跟这个混合型的啊，因为我们泪水其实分为3层啊，那最外面那一层其实就是脂质层啊，
嗯，
就是油的部分，中间那一层比较厚的部分是泪水层，然后靠近眼角膜叫黏液层，那当然。
对。
每一层它有缺乏的话，都会造成干眼的问题。可是过去以前旧的思维都觉得说，干眼症就是缺水嘛，所以补水就好。其实后来才发现说，其实真正缺水型的，它临床上面可能只有10%几而已，
哦，
并不是
嗯哼，
那么多。那大部分其实一半以上是缺油型，
就有，
然后
嗯，
大概3层左右是混合型，
对，
所以真正缺水型的大概就10%几而已。好，
嗯哼哼，
那当然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干眼症的话，我们会采取的治疗方式是不太一样
对，
的，比如说缺水型的话，主要是以补充人工泪液为
人工
主，
泪，嗯。
那甚至可能就是说，因为你产生的不够，所以我希望就不要让泪水很快的就流到眼表之外，就从
对，
鼻泪管这边下去，所以我们就会有个泪小管塞去做治疗。
嗯，
那缺水部分可能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缺油的部分的话，可能现在有新的一些补油的药水那同时就是透过一些
到
热
热
敷的方
敷，
式，然后再来就是补充一些鱼油啊，就 omega 3或者亚麻仁油的部分。好，那当然
对。
就是说，临床上面有一些报道说，如果你每天是补充大概600 mg 的这个 EPA 跟 DHA 的话， 它在30天之后就会有效的去改善肝炎症的症状，然后增加这个泪水的分泌，好，然后降低这个泪水吧，大概其实有这样子的效果，好。那当然就是说，其实人工泪液其实也是有分类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会根据病的状况去做这些选择，这样子。
其实，如果说一般的听众遇到眼睛有问题，就是刚刚江院长建议说，不要到市面上一般药局去随便买药水来点，那还是要寻求你附近的一些眼科诊所医生去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检查。其实今天从前面的江院长简述他的职涯历程，从国防医学院毕业之后到三种服务。那整个服务的总共大概经历了18年的年资，然后他选择在金门开业，是因为他在金门当地的医院也服务了11年，就定去照顾那些在离岛的民众，出于他对那边的民众的一些爱心关怀，他们照顾他们眼睛的健康。而且他在进修博士班的时候也非常的忙碌，不管在医院看诊、开刀、进修学位，那期间还多编了好几本的眼科教科书，非常的会充分利用时间，非常的尽职。那后来他就是自行开业，在金门成立了新美光视光眼科诊所，服务当地的一些民众。在去年的10月10号，又开了新美光视光眼科诊所内湖分院，就近去叫做内湖科技园区的一些民众，就是把他的一些在眼科上面的经验分享给当地的民众，去得到一个最好的治疗。那他也分享说，他在眼科医生从业那么多年来的成就感，看到不管是98岁或是103岁的人类，因为白内障太熟导致视力走路都有问题，那经过他的技术，把他的眼睛的问题都处理掉了，白内障处理掉了，重见光明，终于认识他儿子长什么样子了。那想必那个病患一定很高兴。对，那访问下来的你的心得是怎样？
其实我是觉得说，应该讲说，透过有一些就是很快速的一些访谈，那能够让听众了解说这个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方式，不要说生病了到处乱投医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也是不是很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个看诊的过程中，其实有些病人就是他觉得，哎，我怎么看了2天没有好，就换一个医生，然后就一直换一直换。其实有些大概要知道说这个疾病的病程了，它本身就是需要那个的时间才会好。比如说这个急性结膜炎，就是必须大概7天到2个礼拜，所以这个东西你也急不得，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投药了，明天就好了，所以有时候也是这些东西也是要这个医生给病人一些观念，其实有时候其实健保资源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浪费掉的。那我觉得说很多东西就是要知道，充分的知道这些医疗讯息之后，才有办法说让他在寻医的过程中，然后能够安心的一些治疗。
因为接下来我的节目也会邀请一些各个科的医生来分享在医药上面的一些民众的卫教，让听众可以多了解一下某些疾病的卫教观念，那也可以了解说整个疾病的流程是怎样，保护自己，不会浪费这个医疗资源这样。
其实我看过最夸张的病人是一天看3个医生。
在逛医院就对了。
他就觉得，哎，我没有好了。问题是，他本身这个病就是要1个礼拜才会好，所以一天看三个有用。
就让听众接收到新的讯息也不错，那你才知道疾病的流程、整个过程需要哪些的时间这样。好，那今天很谢谢江院士接受我的访问，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在线上空中再跟各位听众见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OK，好，
听
拜
众。
拜。
好，拜
好，
拜，拜
非常
拜，
拜拜。
拜。
拜拜。